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高兴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主日，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在一分钟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一同唱诗，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意愿遵行你的道去生活。我们不仅需要你的爱和恩典，更需要你的带领。主啊，你为了我们的罪承受无比沉重的痛，主啊，你所受的苦到了极限，无人能比。主啊， 因着我们爱你，所以我们得以看见圣灵真实的临在，在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因为我们爱你，所以我们遵守你的命令，聆听主的声音。因为我们爱你，所以我们蒙召成为你在这世界的蒙徒，门徒向世界证明耶稣的同在。主啊，如今你已经得胜，胜过了最痛最苦的日子。今天你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我们信靠你，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我们需要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只是我们生命的道路。你在等待，等待我们心意回转，归回在你怀里。你正在用仁慈的心耐心等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悔改。主啊，孤独的芦苇，摇曳的残灯，虽然生命衰微，但是主啊，你不会放弃，一个也不要失落。亲爱的主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听了我们恳求的声音，使我们对面前的道路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你都看顾我们。主啊，你满有拯救怜悯之心，不抛弃和放弃一切可救之人。主啊，你乃是拯救罪人，罪人陷在罪恶之中，你乃是除去消灭罪恶。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医治，帮助我们胜过罪和病，让我们不再陷入那罪恶的轮回里，不再沉沦，不再受魔鬼的掌控，看顾带领我们走过那短暂的苦难。愿你亲自来成全你所应许我们的荣耀。主啊，我们再次恳求你怜悯这世人，让世界的顽疾，现在的病痛远离我们人类。主啊，也祈求你消除国与国的矛盾与纷争，尽快平息在这世界上的战争，赐福世界和平，让世人和睦同居。主啊，在这里我们也求你托住为你说话的仆人陈牧师的口，求你赐给他更多属灵的智慧，借着充满你祝福的讲台，将天国的真道向弟兄姊妹显现，让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心得着你真理的浇灌，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也将教会的刘宪彪弟兄、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马杏云姊妹、王玉兰姊妹、钟玉妍姊妹以及其他身体和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尊贵荣耀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第30篇，常常祷告。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和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我以你们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应当信主话语，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还有感谢，将你们所要的祷告成就。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祷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人
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出自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我们前两遍试着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背背看。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我们试着来背背看，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接下来请弟兄姊妹翻开诵主新歌第163首，必须警醒。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警醒祷告，经文出自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一章十三节和五章八节。接下来有请陈牧师为我们证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疫情还在弥漫，战争还在进行，世界混乱，真的是我们大家都看见。所以我们也看见这个世代异端邪说猖獗，在震撼着、影响着各个的教会。神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有许多假先知、假弟兄、假基督也已经出来了。我们面对这个世代，真的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智，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你的面前，请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教会的年度目标真的是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恩典，好让我们在这个实行的上面看见圣灵的帮助，看见我们遵守以后所要得的果效。感谢赞美你，将今天的主日崇拜由始至终交托仰望着恩主的手中，请你再次的洁净我们每一个人，洁净你的仆人，来成为你话语的一个出口，让我们听见你，直接的听见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警醒在你的面前，请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当中，他们有很多的身体软弱的、灵性软弱的，就要主啊，请你扶持帮助他们，眷顾他们，医治他们身体的软弱，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的有个足够的信心来面对所临到他们的一切的事情。愿神怜悯我们的软弱，以你丰盛的怜悯和慈爱来对待我们，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继续引导我们往前走，让我们走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走在你所指引的义路当中，直到见你的面。感谢赞美主，祷告仰望，请你垂听，聚会从头到末了也是这样的，来恭恭敬敬的放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我们在这祷告祈求仰望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警醒祷告，一看这个题目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年度目标又是有关系。是的，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是我们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方法。但是如何祷告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寻求和想明白的一件事情。相信用信心来学习祷告，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许多神国度的奥秘，帮助我们能够攀登属灵高峰的一种，得到一种这样的能力。有不少人把祷告比喻成这个属灵的呼吸，这说明这十分的重要，因为呼吸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没有呼吸我们人就没有生命。耶稣说，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无论是新约旧约时代这个会幕或者圣殿，还是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神设立的目的呢，都是要与我们人来相遇、相交、相通。 让我们人可以爱神，神当然也爱我们世人。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不但要祷告，而且要持续的祷告，恒忍的祷告，还要警醒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警醒祷告。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采用了三节的经文啊，三节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一章十一节、一章十三节和五章八节。三节的经文都是出自使徒彼得受圣灵感动来写出来的。三节的经文也都涉及到警醒和祷告啊这样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教会的年度目标就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也跟我们的年度目标有直接的关系。说到这个使徒彼得，他写彼得前后书，尤其是他在论及这个警醒祷告这件事情。在今年我第一次在讲这个跟这个教会的这个年度目标这个主题有关系的正道当中呢，会讲到一定会用到这个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我们先把今天的三段经文来读一下。今天要读我们要读的三段经文我把这个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放在前面。看起来顺序好像有点调整一下。第二段才是一章十三节，第三段是五章八节，都是出于彼得前书。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第一节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这就是我们教会年度目标的出处是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起应了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第二段经文是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三节，一起来，请。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这边有小字他说原文做书上你们心中的腰，也就是说约束你们的心呢，他原文就是说是书上你们心中的腰，我们待会还会讲到。第三段的这第三节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来一起来，请。务要谨慎，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三节的经文都是在彼得前书。我们知道彼得前后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当然受圣灵的感动来写出这样的经文，来劝勉当时候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三段的经文都跟谨慎警醒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记得我在第一次讲这个年度目标的主题的时候呢，有说到彼得有个亲身的经历，我们今天就再来复习一下。那是发生在克西马尼园的事情。当时候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就是彼得、西比泰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带他们到这个克西马尼园去。然后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我们知道主耶稣要到前面的地方去祷告。然后呢，主耶稣那时候是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他即将要为主他即将要殉道也就是他即将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借此来成全救恩来救赎我们，是我们信的人可以得到救赎。但是他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苦难非常的难，也非常的苦，所以他在那边有艰难的挣扎，他必须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当他自己带着三个门徒自己要到前面祷告的时候，他希望他的门徒呢 这边有一个哈、啊，有一个图我找出来的。他希望这三个门徒呢，也和他一同警醒祷告。但是呢，结果如何呢？主耶稣第一次去前面祷告，当他祷告完回来呢，看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像这个图啊我们所看见的一样，三个门徒在前面啊，他们睡着了。然后主耶稣就对彼得说，记得这边是对彼得说哦，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书信是彼得前书啊，跟彼得有直接的关系。他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耶稣接着就语重心长的对他们，也就是对这三位门徒，来说话。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这是主耶稣对三个门徒说的话，我再讲一遍，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说完呢，主耶稣就又进去祷告，回来的时候呢，又看他们睡着了。主耶稣又去祷告，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在睡觉。主耶稣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啊、那卖我的人进了。话音刚落呢，那个卖主的犹大就带着许多人手拿刀棒啊，来抓拿耶稣。耶稣就这样被抓了，当夜呢，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这个事件当中呢，有彼得作为一个门徒，彼得在这个其中啊，主耶稣三次的对他们讲话，彼得肯定有啊记得很清楚，特别是第一次他说西门你睡觉吗，还提他的名字，所以可以想象这个事情的过后，他彼得看见主耶稣就啊就钉十字架了。然后后来其实这个彼得是最先认信主耶稣是啊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呀，所以这件事情呢，一定给这个彼得有深刻的印象。之后呢，他自己也对这个啊非常的时刻啊，主耶稣要求他们跟主耶稣他一起来警醒祷告这件事情呢，他没有做到，只要凭警醒片时啊，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到，他们内心呢感觉非常的愧疚啊，非常的自责，悔恨不已。得到了这样深痛的教训，经验教训的彼得呢，因此呢，肯定对这个警醒祷告或者警醒呢的意义是什么呢？啊，体会特别的深刻。因此呢，在彼得所写的书信当中呢，他三次的提到警醒，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三节经文啊，所看到的，他三次的提到警醒，我相信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经验谈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这三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啊借着彼得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我把今天的三节的经文啊拟出三个的大纲，在我们的节目单上面是有的啊、哦。一个是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还有一个是仰望神恩啊，警醒祷告。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还有第三段是仇敌吼叫，警醒祷告，这是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我们就逐一来看。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的出处是四章七，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我上次的讲道当中，我分析了谨慎自守和警醒这两个词啊，知道他们都是指到心灵的方面呢，有一种的清醒警惕警戒的态度。这种态度呢，就是祷告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带着一个健全的心思啊，清明的神智，冷静警戒的心态来祷告。所以呢，我们的年度目标不光是教导我们要祷告， 而且说到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里面所应当有的一种心智清明、冷静谨守的一种心态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一月份我已经讲过这段经文了，所以今天就不再这方面多讲了。但是呢，我在这里还是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省思一下，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如何？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如何？弟兄姊妹们，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是祷告了，但是呢，我们可能不是心智清明、清醒谨慎。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如果不是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头脑可能还清醒，也不觉得有什么困倦，但是当我们放下一些事情想开始来祷告的时候呢，不一会儿我们的头脑就开始不清醒了，思路迷糊，人在这边祷告呢，脑子却跑到老远的地方去，有时候甚至头脑空白，想祷告却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明明有好多祷告的事项在我的心里，但是呢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眼睛干涩，尤其是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更容易就进入到梦乡里面，结果呢勉强提起精神来，马马虎虎应付三两句就了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种祷告呢不是警醒祷告，其实这种祷告呢也可能不算是一种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呢，他受圣灵的感动，要我们有那种心智清明、清醒谨慎的进入祷告的里面，这种教导呢，我们就必须警醒祷告，要为我们能够继续警醒的祷告向神祈求呢，要能够抵挡那些阻挡我们能够警醒祷告的因素，能够对付那些打扰我们祷告的思想、声音、困倦或者软弱，以至于我们可以坚持不懈的来警醒祷告。这是我在四节的四章七节所补充的一些一些的互相的劝勉。这是在我们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再来看大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三节。我们这个时候再来读一段这个经文。我们第一节已经背经我们已经读过好多次了，而且对我们的年度目标也比较熟悉。我们把一章十三节再一同来读一次，来，一起来，请。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再来一次好吗？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好，经文我们已经读了两遍，连刚才读的经文的时候已经读了三遍希望这段的经文也给我们有深刻的印象。在我们详细看这节经文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彼得前书或者是彼得的书信的写作的背景。彼得是在主后的64年间呢来写这个彼得前后书。那时候呢信徒散居在各地，他们的处境非常的困难，常常都遭受到从外来的信仰上面的一些的逼迫。我们在整个彼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背景。当时候呢罗马的尼禄皇帝就逼迫基督徒。因此呢信徒就处于受敌视的一个环境当中，经常受惊吓、诬告、迫害。面对这些的困难和在试炼当中的信徒呢使徒彼得就劝勉他们这边是特别说到在说到谨慎自守之前呢，说到要约束你们的心，要约束你们的心。我刚才读经的时候有提到这个约束你们的心呢，小字或作原文作书上你们心中的腰，书上你们心中的腰。 意思就是说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带。试问我们心中有腰带吗？这样的说法很有意思啊，很有趣。原来在彼得的年代呢，中东人习惯啊穿那种又长又宽松的一个长袍，他们要赶路的时候就一定要在腰间束上带子，才不会拖泥带水不方便，阻碍了他们行走的速度和方便。从出埃及记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吃逾越节羊羔的时候呢，他们要腰间束带，这个是神吩咐他们，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的，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着杖，赶紧的吃这就是一种我们侧面的一种了解什么是束上你们心中的带。在我们心中呢，要有这样的约束，要将心中的腰带束起来，也就是说信徒要处于一种在那种充满敌意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必须要做好思想的准备，心中有坚强沉着冷静的一种态度，去应付随时要发生的情况呀。除此以外呢，彼得还说要谨慎自守。这个谨慎自守这个词呢，在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是翻成警醒祷告的警醒谨慎自守这个词呢翻成警醒。如果按照这个一章十三节翻的话，那我们的年度目标呢这个警醒祷告就变成谨慎自守的祷告你知道我的意思哦。这边一章十三节的谨慎自守呢，就是四章七节的警醒祷告的警醒这个词，同样一个词呀。这种谨慎自守的警醒呢，总是跟祷告会连在一起的。这个词在原文是从戒饮戒酒，也就是不要狂喝烂醉那个意思，不喝酒醉或者不喝酒的意思来引申出来的，表达一种清醒谨慎的一个状态呀。因此呢，可以说这种谨慎自守的警醒呢，就是不像喝酒醉那样的神志不清、失控不慎的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头脑清醒、处于谨慎处事的一种状态。这种谨慎自守的警醒呢，绝对是跟祷告连在一起的，是一种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状态。我绕来绕去还是那几句话，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不像喝醉酒的人一样。这个谨慎自守之后下半节就说了，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你们的恩。这个上下文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你们要说上你们的心，然后谨慎自守，来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换一句话，也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整段的经文联系起来的话，就是说以这种神志清醒谨慎言行的一种状态呢，来专心盼望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也就是那全备的恩我们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像我们的主复活的形状一样，那才是我们享受救恩、完全的救恩的时刻。同样类似的教导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六到八节，使徒保罗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用了这两个词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呀。类似这样的教导使徒保罗也有许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于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应该知道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却往往忽略了我们可能花许多时间在工作上，以至于我们感觉我们没有时间来祷告。我们可能有固定的时间来看电视连续剧，却没有时间来祷告。 我们可能有时间逛大街开 party， 却没有时间来祷告。我们每天可能花几个小时在饮食上面，又是买呀，又是洗呀，又是煮啊，光买东西有时候就可以连续跑上三四个超市，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来祷告。我们成天到晚就是忙忙忙，早也忙晚也忙，以至于祷告就挤到角落去了，就没有时间可以安排出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忙祷告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现代人很现实，我们拿钱去买东西，钱一付出，那些你所想要的你所爱的东西呢，就到你的手上，有真实感，有满足感。但是呢，祷告却不一定是这样。我们的祷告不是每次都马上祷告了就立竿见影看到效果，我们得到了我们所祈求的东西马上就得到。因此呢，虽然我们在意念上面知道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却下意识的忽略了，失落了，甚至怀疑祷告的真实性，失去祷告的信心和恒心，更谈不上警醒祷告了。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事上，我们要绝对相信我们的主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向神祷告，我们看见果效也好，不看见果效也好，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祷告主都听见，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经常不太同意说我这件事情我祷告了主不听我的祷告。事实上主垂听我们每一个的祷告，但是主不一定是照着我们所求的或者我们的要求的时间，我们所请求的方式来为我们成全。主总是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照他的意思，照他的方法，照他的时间来为我们成全。事实上他为我们所成全的那才是最好的。所以主不但听见我们的祷告，并且也一定照他的旨意来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不但常常祷告，不灰心的祷告，我们还能够警醒祷告，借着这样在神面前所献上的警醒的祷告，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来收上我们心的带子腰带，叫我们不偏向于这个世界，叫我们的心不在物质和钱财上面。借着警醒的祷告呢，叫我们的心能够被唤醒过来，使我们的脑子不被世界所冲昏。借着这样的警醒祷告呢，使我们的头脑能够清醒谨慎，能够透过物质世界的这些事物呢，看到我们的神，看到属天的物质，看见属天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天上的事为念，并且以属神的事情为我们的首要的事情来去追求，来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去实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个，是仰望神恩，警醒祷告，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来警醒祷告。我们来看第三段，仇敌吼叫，警醒祷告。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边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段的经文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但是我们熟悉的常常是后面的这一段经文，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这个前面呢，前提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要谨守警醒。这里彼得再次的说到谨守和警醒，其实这个谨守和警醒呢是两个近义词。这里的谨守呢，就是我刚才我们看过的，我也说到了，就是戒饮戒酒引申过来的清醒谨慎。而警醒呢，是一个已经被唤醒起来的一种情形，相对于沉睡和打瞌睡的一个状态。 我们只要想想我们使徒彼得当时候如何在克西玛丽园他们的那种睡觉不醒的那种状态这个是跟这个谨守警醒一种相对的一种状态。读到这些的经文时我想到什么呢？想到那个在部队在前线他们在这个夜间的时候常常会布置士兵来站岗，站岗放哨，在敌我对阵的战场上面，尤其是在最前线的时候，站岗的士兵是非常重要的。呀，他必须在对正在休息的全体军兵呢来负整体的责任。因此呢，他在站岗的时候要绝对的保持清醒的精神状态，才能够及时的掌握对方军队的动静。如果站岗的士兵呢失职了，他们在站岗的时候不是保持清醒，而是打瞌睡了，那是十分危险的，不但自己的生命有危险，而且很可能会带来全体影响整个的全局的胜败的一次这样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使徒彼得在这边劝诫这些圣徒务必要这样的谨慎警醒，也好像士兵站岗一样。因为我们基督徒大敌当前，这个大敌是谁呢？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是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来寻找可吞吃的人。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图画，就是群羊在这个草地上面他们在草地上面吃草啊，喝水啊，或者溪水旁。但是一边呢有饥饿凶恶这个吼叫的狮子，他们在旁边游走，来寻找机会，来将那些可吞吃的或者贪睡躺卧的离群的羊呢，把他们捉拿到手，就成为他们的盘中餐。但是在羊群中有好牧人，他手拿着杖牧羊，保护羊群，羊群只要警醒守在他们牧人的身旁，他们就不会有被吞吃的危险。我们刚才说过了，彼得在克西玛尼园有着失落警醒祷告的一个失败的经验，在主耶稣最艰难的时刻，最后的时刻，他在世上要走完他在世道成肉身在来到世上的那个路程的时刻呢，也就是仇敌有极大的攻击主耶稣的时刻，由于这些门徒他们自己肉体的软弱，他们贪睡，以至于不能与他所爱的主来警醒片刻，没有与主耶稣同心警醒祷告。因此呢，当彼得感觉这个末世的信徒面临着仇敌魔鬼的攻击，实在必须要有这样的警醒祷告的这样一种态度。我相信彼得在写他的彼得前书的时候肯定吸取了他自己惨痛的那个教训，他所以才能够这样慎重其事的在灵里面向门徒来疾呼务要谨慎警醒。我们刚才讲了，警醒一定跟祷告是连在一起的。基督徒在这个末世面临着属灵的最大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他虎视眈眈，四处游行，在明处暗处来伺机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基督徒就是他攻击的主要的目标和对象，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落入他的爪牙，来被他吞吃。因此呢，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在这个弯曲背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的灵性呢才能够不打盹不睡觉，能够靠主清醒谨慎，借着警醒的祷告呢，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能力，能够胜过仇敌魔鬼的诱惑和一切的诡计，而站立得住。借着警醒的祷告，我们才能够在这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们， 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看看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神审判人的日子近了，也就是我们年度目标这个彼得前书4:7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实在应当趁着还有今日，还有不多的时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好的实行我们今年教会的年度目标，叫我们可以因此得力，能够胜过逼迫苦难，胜过这个世界的吸引，胜过魔鬼的试探，当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好让我们能够坦然来迎接我们的主，坦然来面对主对我们基督徒的审判。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这三处的教导，让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来调整我们这个祷告的一个一个心态，让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我们前面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临到我们的瘟疫也好，战争也好啊，我们当中生活的艰难也好啊，我们身体的软弱也好啊，都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也好好的来为教会来好好的祷告，警醒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引导教会走前面的道路。好，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你让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担当了我们的罪过，成全了救恩，使我们一切信你的人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以得称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就可以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随时的进到施恩的宝座前，蒙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借着今天圣经的教导，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在这个弯曲背背的世代当中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愿神你自己的话语进入我们圣徒的心，让我们好好的来遵行，好好的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让我们行在主的光中，行在这个弯曲背背的世代当中，能够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愿神恩待我们，使用我们，也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这个图非常的漂亮，我把这个年度目标这个彼得前书4:7也放在上面，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接下去要一同来守主餐，今天是圣餐主日，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会用这个时间来纪念我们的主，纪念我们主的死。在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如果已经相信主耶稣做你们的救主，而且已经受洗或者受浸归入主的名下，都欢迎你们和我们一同来领受主餐。在守主餐之前呢，请听我读哥林多前书11这段关于圣餐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11:23-29，请听我攻读这段经文，是保罗对守圣餐、守主餐的一段教导。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杯来，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那我们为着我们的自己，在这个主餐的桌前，我们来祷告，有声无声的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来省察我们的自己。我们慈爱的天父，在这圣餐的主日，我们众圣徒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仰望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恩。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过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祈求你再一次垂听我们的祷告，用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让我们守洁心清来到你面前，来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所献上宝贵的身体，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宝血，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而死。请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除去我们一切的罪过，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愆，让我们的一切的罪，连那些隐而未现的罪都得到你的赦免，都得到你的洁净。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就破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啊，在2000多年前，你为了担当我们世上所有罪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宝贵的身体为我们受了鞭伤，你宝贵的身体上面有我们罪所应得的那个钉痕。你就是这样的为我们献上你的自己的宝体，舍了命把我们赎回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都是你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向你敬拜，请你悦纳我们的心的敬拜。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死，使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和联合在一起来成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真是能够合一在你的面前。这是你的心意，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的心在里面，来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我们能够活出你那美好的现实，你那美好的样式，能够效法你的榜样，让我们都是合一的在这个教会当中同心合一来信望福音。但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静静的撕开这个上面这个透明的这一层的这个塑料薄薄膜。好，那我们一同恭敬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请主里的执事跟我们这个领受杯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阿父，我们感谢赞美。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罪的缘故，2000多年之前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主以救恩让我们成为男女，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让别人能看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那我们慢慢的打开手机，拿好打开这个下面的这一层，里面有读好诗，不是在手机音乐的曲，让我们一同恭敬来领受。
我们一起来唱颂主新歌242首，同时收着这杯。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436首信靠顺服，请唱到第二节的时候，用今天的招待裘伟德弟兄和葛涛姐妹来收取奉献。说完奉献，请裘伟德弟兄来为奉献来做祷告。
我们感谢主啊， 息，警醒祷告，行者并且自首，也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活出我们该活出的样子，能够警醒自首，警醒祷告，也能在生活当中也能活出要活出的样子。今天弟兄姊妹他所奉献的都是给我们的，也是我们应当所奉献的。求主悦纳，也能用在生活上。这样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之事，司琴郑恩惠姊妹，招待有王刚弟兄和陈达培弟兄。我们首先欢迎第一次来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像都来过了，请弟兄姊妹还是能够在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来参加会前的祷告会。本月为北美宣教祷告月，本年度的主题是联合起来，请为北美宣教事工及今年复活节宣教奉献代祷并踊跃奉献。四月份的正道安排如下：四月十日张达吉牧师，四月十七日陈振宏牧师，四月二十四日陈世奇牧师，请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本教会主日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在 Zoom 会议室召开圣经神学讲座，由季培恩知识讲课，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本教会每周三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以及周日下午的团契交通都均在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聚会。教会定于本主日举行全体会员投票，在近年常任执事的基础上再投票选举两位产生聘牧委办，请本会会员留步参加投票，并为聘任牧师聘牧及教会迫切祷告，求主施恩带领。请继续为教会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7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北美宣教共计1763元。下面我们有请陈牧师为我们主持选举提名委办。
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在二月底的时候向执事会提出这个退休，对啊，这个执事会后来开了三次的会议，来决定要进行聘牧。今天这个选票呢是聘牧委办的选票，我们等一下发下去就会看到，你们注意听哦。就是这个备注的第一点是说，在近年常任执事，这个一括号，也就是说，郑志杰、裘伟德、王刚、石小荣还有何书等五位他们这五位就是近年来常常在轮任这个执事的，在他们五位的基础上面再票选两位来组成聘牧委办。这样的话就是说，聘牧委办一共是七位成员。然后现在常任的这些执事已经有五位，我们再补选两位来组成一个七位的聘牧委办。所以这张的选票只选两位不要多选也不要少选。少选还要算，可以算，比如说你只选一个可能还要算一个。如果选三个，那张票就算成废票，就不算票。不同统计的时候就不算票，所以这张只选两位，你们要记得，在这些人的名单里面， 当然在这些名单里面呢，就没有他们已经是近年常任这些执事的名字就不在这里边啊，你们不要再找他们呀，他们已经在这边下面。然后呢在这几位的当中呢，选两位来跟这五位合起来，七位组成聘牧委办，开始这个聘牧他们会去开会来进行聘牧的下一步的这个事宜我们在节目单上面也有好多，已经好几个礼拜了，都请弟兄姊妹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也为教会前面的路程来祷告，求神来预备传道人，新的传道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呀，这个第三个就是参加选举的资格，本会已经受浸的会员年满17岁以上的都可以来投票。然后第四点是请在候选人的上方，在这个名字上面有一个号码这上面呢那个一个空格，在那边勾选我刚才说过了，最多选两位，如果超过两位呢就看为废票，就不等一下计票的时候就不算在内如果是选一个还可以算，因为一个是在那个范围之内如果你选的人你知道他是本会的会员选的人不在这个列出来这个名单上面，也就是说可能这边列出来的这些名字有遗漏的呢，你们可以写下他们的名字来在他的那个空格的上面来打勾，也照样有效呀。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眷顾属于你的教会。在过去郑牧师来到教会的当中，事实上过这个更早的当张达军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后来郑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后来是孩子来到教会的当中，走过了这么多的年头，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教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接下去的路程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今天要选举这个聘牧委办，请你施恩赐福，让我们组成这个聘牧委办，让我们的聘牧委办能够有效的来讨论，来聘请这个新任的传道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来继续牧养这个教会。我们将教会仰望交托在儿子的手中，请你施恩赐福。我们相信你有丰富的预备，你也有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来眷顾这个教会。我们将这个教会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也将今天这个聘牧委办的提名的投票仰望在你的手中。呀，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多几位来把这些选票帮忙发出去。
请弟兄姊妹在会后再填写这个选票。接下来请我们全体起立，一同唱诗第374首，教我祷告，教我祈祷。
真道
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